我们刚才说这个一般人理解的这个五蕴里的色蕴呢，就理解成是物质，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当然，这个虽然这个误解非常普遍，但是呢，它就是误解，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色蕴在我们凡夫认识它呢，是属于限量制。用现代话就叫直觉，就是现象自然现起的，这个色蕴都是自然现起的。我们刚才说了，色蕴的内容实际上是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直觉，五种主观感觉，这是准确的定义，正确的定义。可是一般人呢，把色蕴呢会误解成是物质。为什么这个色蕴，把色蕴理解成物质是误解呢？因为你想，刚才我解释了一下，这个物质啊，它不是直觉，物质不是限量，我们直觉不到物质。你看，我们眼睛看，只能看到颜色，我们看不到物质。什么叫眼睛看不到物质呢？我们是通过眼睛看到的颜色来猜这种颜色后边可能是一种什么物质引起的我们升起这种颜色的感觉。我们是通过我们颜色的感觉来猜这是一种什么物质的，是猜出来的，不是看到的。什么叫看到物质？就是不是猜的，你眼睛一看说这是木头，这是石头，这是什么，这才叫看到。直觉直接看到就是说这是玉石，比如说我们去那个买那个文物，哎，会上当，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眼睛看不到物质，我们看不到这种东西是真玉还是假玉，还是石头做的，还是什么经过化学材料给你弄成的那个样子，我们看不到说这个是什么木，这个是什么木。我们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眼睛只能看到颜色，我们只能根据我们颜色的感觉去猜这个镯子是真玉啊，还是假玉啊？是石头泡出来的，做出来的，还是真的本来就是玉呀？这个是什么木？这是这个颜色，它是做成这样的呀。我们是通过自己颜色的感觉来猜那个物质是什么东西的，不是物质，我们直接看不到，不是我们的直觉。所以物质呢，包括在色蕴里头，这是一种误解。那它应该包括在什么蕴里头呢？应该包括在想蕴里头。就是你看到颜色、听到声音、摸到感觉之后呢，形成概念，说哦，这是木头，是你用你的经验推测出来的、猜出来的，那个响蕴形成的概念才会产生物质的概念。所以物质不是我们的直觉，所以它实际上不应该包含在色蕴里头，应该包含在想蕴里头。现在我们来看色蕴实际上应该包含什么，就是色蕴实际上就是包含五种东西。我们说了，凡夫所知一切法可以分成五大堆，第一堆是色蕴。然后我们又说了，如果认为物质是色蕴，是误解，物质应该算到想蕴里头，它是一种概念，是我们推测出来的概念。所以那物质这个色蕴里头包含什么内容呢？就是五小堆儿。色蕴这一大堆儿又分成五小堆儿，色声香味触。下边我们来根据色声香味触的定义来看一下，这五小堆儿东西是不是客观存在的，是有还是无。第一个，色声香味触的色 就是颜色。怎么知道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色就是颜色呢？因为色声香味触是我们人的五种认识器官的认识对象，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认识对象。我们眼睛的认识对象确定无疑就是颜色，我们眼睛只能看见颜色，除了颜色别的眼睛什么也感知不到，它也看不到声音，也看不到感觉，它只能看到颜色。所以第一小堆就是眼睛的认识对象是颜色。你去查这个字典词典，在这个就是五蕴的颜色这色蕴颜色这一蕴里头啊，又分三小堆儿。它分三个什么呢？叫显色、形色、表色。就是颜色里头分三种，你去查那个佛学词典。这个五蕴的定义啊，是与外道共取的，哎，这不是佛教自己的定义。为什么要用跟大家一致的定义呢？因为这是跟大家讨论问题的一个基础。你佛法是为了对不懂佛法的人家讲的，你跟那个不懂佛法的人讲的时候，你那个我们的平台基础要一致，就是说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是什么呀，都是五蕴。哎，我们先把这些都定好，不是六蕴也不是四蕴，不多不少正好五蕴全部包括了，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五蕴有没有，它才有意义。哎，如果你一个定义是四蕴，一个定义是六蕴，你那个说四蕴没有，哎，那人家定义是六蕴，你不去空人家的六蕴，你空你的四蕴，跟人家没有关系，人家不用理你。所以呢，这个五蕴的定义是大家共取的。颜色的色蕴呢，包括三种，现在我们来具体分一下这三种是不是有啊。第一种是显色，显现的显。第二种是形色，形状的形。形色就是形状。第三种表色，表面现象的表。一会儿我们再来详细解释，先解释显色。什么叫显色？显色就是显现出来的颜色，显现在我们面前的颜色，我们未加分别顿现在我们眼前的颜色。这个颜色有什么呢？这个古代的解释就叫青黄赤白。青黄赤相当于我们现代颜色理论里的红黄蓝，蓝黄红，叫青这个蓝黄红三原色。古代还多一个白色，白色实际上是这三种颜色混起来，哎，就是白色。所以呢，这个他为什么加说四种，这个就是青黄赤白，他要说四种呢？他是依这个大家就是古代大家的普遍认识，就认为颜色就是这四种。哎，你像说绿色呢，绿色是黄色跟蓝色合起来的，这个他知道。哎，红色跟这个黄色合起来是橙色，红色跟蓝色合起来是紫色，什么都可以配出来其他颜色。哎，这叫三原色。显色就是三原色。下边我们来看一下显色是不是有，就是我们面前出现的这一切颜色吧，是有，是客观存在，是不是真实的，叫客观实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用大家最熟悉的知识，就是我们的科学知识，我们的物理知识来分析。物理学认为颜色不是客观存在，它只是我们自己的一种主观感觉。所以等于我们现在开始讲的不是佛法，是这个物理学。科学它怎么认为，这个科学认为颜色怎么产生的？很简单，他说我们眼睛睁开的时候，眼球会接受光线，就是或者说光线会透过眼球照到那个视网膜上，就是眼底上。在视网膜上呢，光线会形成一个倒像， 就是上方来的光通过我们眼球的中心会在视网膜的下方形成一个光点，下方来的光会通过我们的眼球在我们的视网膜的上方形成一个光点，这样的话呢，在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上呢正好形成一个平面的倒像。这个平面的倒像会由我们的视觉神经把这个倒平面的倒像呢转换成一种密码。这种密码是什么，到现在我们人是一无所知，反正我们知道他把这个倒成像的这个叫密码呀通过视觉神经传输到了大脑皮层，刺激大脑说，哎，醒醒，现在有活干了，有信号来了，翻译这个密电码。大脑这个时候如果是睡着的休息的，就是说有的人是睁着眼睡的，那视网膜也能接受到光。哎，我们即使不睁着眼，其实光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眼皮，到视网膜上也能成像。如果你大脑这个时候是休息的，这个翻译官不没上班，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有颜色感觉。如果这个时候大脑正好醒了，哎，他一看啊，来这个密电码了，我开始，他有密码本，为什么呀？他无始以来翻译过很多颜色，他很熟练了，这都是自动完成的。他这么一翻译这个密电码，他翻译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要用自己的语言来告诉我们，翻译了密电码之后，他的语言是什么呀？就是颜色。所以颜色是什么时候产生啊？就是大脑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开始翻译这个视网膜传来的电信号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脑海里，我们的意识给你用它的颜色的语言把那个密电码翻译一下，就是说你的视网膜现在接收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它用三种颜色给你描述出来。如果我是一头牛，就是说不是人是哺乳动物，我们科学说了他们的那个意识啊只有两种颜色，就是黑白色，或者说只有一种颜色，就是黑色。如果你要是把黑色理解成这个不是颜色的话，你认为黑色就是没有颜色的话，那就它就只有一种颜色，就是白色，就是少一点的白色，多一点的白色，实际上就是灰色嘛。哎，哺乳动物它们的意识的语言呢，颜色语言就是一个灰色，就是一个白色，或者说，那牛的大脑就用它的这个白色的语言给它翻译它的视网膜收到的密电码，结果呢，翻译出来就是一个灰白的世界。我们人呢，意识是会三种颜色，那它就只能用它这三种颜色给我们来翻译外边的那个接收到的那个光信号。如果超出这三种颜色的呢，它就翻译不出来，它只好舍弃。如果是天人，他的这个视觉神经更精致，那他可能能收到16种颜色，256种颜色，几千种颜色都有可能，那他的意识就用那几千种颜色给他来翻译他的这个眼睛看到的电信号，那他就看到的颜色是不是更丰富一些。所以颜色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科学告诉我们，就是在意识接到视觉神经的电脉冲之后，他用他的语言给你在脑海里，在你的分别空间里，在你的虚拟空间里，给你用他的画笔给你画出来一幅颜色的图画。这个图画只存在在你的脑海里，只有你才能感知到，别人感知不到你感觉到的颜色。佛教说叫什么一叶一菩提一花一世界，哎，你现在就知道，实际上我们 每个人认识到的世界实际上就是你自己认识到的世界，只有你感觉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虽然都来到这一个屋，好像这一个屋是客观的，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屋啊，每个人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一个人一个世界。你看现在就我们分析了颜色，你就知道颜色原来是你的意识给你，在你的脑海里，在你的脑海的这个虚拟空间里展示的一幅图画。如果你是色盲呢，色盲有比如说叫这个绿色跟什么色不分，或者说你就看感知不到绿色，那你的那个看进到这个屋子，你看到那个它就没有绿色，因为你的意识它没有这支画笔。色盲跟色盲也不一样，如果这有一只狗一只猫，它呢又是它也在这看，它的意识给它画的那个图画也不一样。所以从这儿我们就知道这个显现出来的颜色叫显色，这个三原色是不是客观存在？绝对不是客观存在，只有你大脑开始工作的时候它才存在，而且只存在在你的脑海里，别人还感知不到，只有你能感知到，完全是你自己的一种主观感觉。这是我们看到的最主要的东西，显色闹了半天的并不是客观存在。可是我们一般凡夫一般人都认为颜色是一种客观存在，这就叫常识性错误，就是违反科学的，不是真理。我们凡夫的常识性错误还大量的是，你不能因为说人人都说是这样它就是真理，那不行，你得讲真理讲科学得认真。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显色呢是你的意识的语言在你的脑海里给你自己形成的一种感觉，跟别人没有关系。说为什么我看这是白色他看也是白色呢？这仅仅是由于我们无始以来我们在这个互相打交道的时候啊，我们统一了认识，就是你看你一生下来什么色也不认识，你的母亲就开始告诉你这是白色那是黄色，你把黄色说成白色了，他就立刻会纠正你，不对，这个是白色那个是黄色。从你一生下来一直到死跟别人的交流都是在大家都是在统一这些认识，这个叫做白色那个叫，所以我们的记忆当中呢就是什么是白色什么是黄色是吧，就记了很多这样的经验。所以我们一睁眼就知道这是白色，实际上它不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你的记忆决定的，你的经验决定的，是大家共许决定的，大家都把它叫做白色，你熏习了很多这样的记忆，所以呢你现在就升起这样的白色，就把它叫做白色，完全是我们主观世界里的一个东西，完全是我们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下边说不是还有三种色吗？那个形色就是形状，说你看这个屏幕是长方形的，我看见形状了，这也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就是我们的眼睛是看不见形状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说我明明看见这个屏幕是一个长方形的吗？你想一下啊，实际上是什么呢？你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你看见这个屏幕的边是一个黑边，你怎么能看出来它是一个黑边呢？实际上 是因为它这个黑边跟它的后边的颜色呀不同，或一般来说它是黑边的话，后边的颜色一般都比它浅。你把那个浅色的背景跟深色的这个边框这两种颜色一对比，你在你的脑海里，在这个黑框跟浅色的背景之间，你在你的脑海里画了一条线，这条线在现实当中根本不存在。在现实当中就是你只看到了两种颜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浅色，你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吗？你只看到两种颜色，你看不到线。但是说我看到线了，这个线哪来的呀？是你在这两种颜色对比的那个轨迹上，你在你的脑海里你画了一条线。你想一下，如果背景跟这个黑色的边框都是黑色，是一样的，你能画出这条线来吗？你还是眼睛睁着的，颜色都能看见。由于这个两种颜色一样，你就没有那条线了。说颜色深一点就有线，颜色浅一点就没线吗？不应该这样的，这颜色跟线没关系。所以就证明什么呢？两种颜色有差别的时候，你会在那个差别的那个边缘，你在你的脑海里画一条线。结果呢，你在这个屏幕的四个边画了四条线，然后你把这样画的四条线叫做长方形。哎，你把那样画的一个线叫三角形。你把另外一种太阳一升起来，你一看，哎，太阳的颜色跟天空的背景的颜色不同，你在太阳的边缘呢，你在脑海里画了一个，你就叫圆形。所以形状呢，只存在在你的脑海里，是你抽象出来的，是你根据颜色的对比，不同的颜色的对比，你在它们对比的那个交接处，你在你脑海里画了一条线，然后你把这条线抽象出来，然后你把这个线呢叫做什么形什么形。所以呢，这个形色呢，实际上也是只存在在你脑海里，是你自己在脑海里自己抽象出来的。你如果说我一睁眼也不起分别，有什么形啊？什么形都没有，颜色都来了。你不分别不分析，就没有线没有形。你一睁眼，眼前是一，就是一堆颜色，没有分别，你什么形也没有。你不分别就没有形，所以形状是你分别出来的，抽象出来的。第三种色叫表色，表面的表。什么叫表色呢？表色就是我们用身体表示一个意思，叫表色。用现代的话叫肢体语言。比如说我一扬手，哎，你就知道跟你打招呼说你好。哎，我一摆手，哎，这就是再见。肢体语言，这就叫表色，就是用肢体来表示一个动作，表示一个意思，这叫表色。我们想一下，这个肢体语言表示一个意思的这种颜色，那更是我们人规定的，我们人理解出来的了，是不是啊？哎，用肢体来表示一种意思，那只有我们大家共许了，那才能表示意思。这个更是这个就是一种叫什么呢？完全是我们人为规定、人为这个制造的一种色，一种 就是表色，就是肢体语言。他古代为什么要分这三种呢？那也是随顺众生，就是说你说颜色，一般老百姓就认为，有三原色，还有形状，他认为他是看见的，还有这个肢体语言，他认为颜色里头有着分这么三种，这是跟大家共学。然后我们来从佛教的角度，我们来具体分析，就发现显色是只存在在我们的脑海里自己的意识的语言，给自己这个画出来的一个虚拟空间。形色呢，是我们在脑海里抽象出来的抽象几何图形。表色呢，更是我们人共许规定的一种这个肢体语言。后两种就不用说了，后两种呢就肯定是主观的东西不存在的。关键就是三原色，就是叫限量制起来的。是什么？是客观存在吗？不是客观存在，仅仅存在在你的感觉当中。所以说色蕴就是我们人的一个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实在，不是客观实在。世界上存在不存在这个色蕴？不存在。说我看到颜色了，怎么不存在呢？那只是你的主观感觉，你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客观存在的意思就是你不管认识不认识它，它客观嘛，跟你主观没有关系，就是好像我们那个字典定义物质一样，是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你认识不认识都有，那才叫客观实在。你在这儿，我如果主观感觉就是客观存在的话，那倒好办了。我在这儿想一吨金子，这就是客观实在了，那倒好办了。所以这个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实在，所以这个色蕴是不是存在啊？不是。我们说的存在是指的客观存在，不是说你我想着有那不算数，我看见有那幻觉，那个精神病院里头病人那看见什么都有，那叫看。如果主观感觉就算有的话，那精神病院看见的那些都算有了，那你就不能把他当病人了，对不对？幻听，他老听着有什么声音，那是有吗？这个不算数。好，这是色蕴，是这个不是客观存在了，只是一种主观感觉。声音，我们一般人也是认为声音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稍微仔细分析一下，就用科学的道理也知道，它这个世界上没有声音，这个世界上客观存在上没有声音。说那声音是从哪来的呀？声音又是你自己意识的语言。你的意识要是不工作，你就没有声音。怎么证明呢？就用我们现在听课，比如说你听课现在累了，开始迷糊，开始打盹，我讲课的这个声音在你那儿呢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就没有了。你如果睡着了，你就没有声音了。你的耳朵坏了吗？没有。那为什么对于你没有声音了呢？我们来用科学的说法来看一下这个声音是怎么产生的。我在这儿说话没有发出声音，我说话是在干什么？是用我的舌头跟我的这个声带把我嘴里的空气震动起来。 我嘴里的空气呢，使它产生不同幅度的震动吧。我让空气震动起来，我震动的那个空气呢，会传到你的耳朵这儿。你的耳朵的那个空气的震动呢，会把你的耳骨，那三根小骨头，会把它震动起来。这三根耳骨一震动呢，它就会编成一个电脉冲，或者叫逆电码，一个电信号，然后通过视觉神经通知给大脑皮层。大脑皮层就是又是我们说的那个，如果你现在在打盹睡着了，就是说你的翻译官不工作，那你就没有声音。我在这儿多大声喊，你那儿没有一点声音，为什么？因为你的翻译官没上班。比如说我这声音一大喊一震，你的意识清醒了，意识开始工作了，哎，这时候你就有声音了。有时候我们打盹儿，哎，慢慢的，哎，怎么有声音了？远处传来声音了，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哦，我现在在听课，原来声音这么大，这就是你的意识的一个清醒过程。哎，意识慢慢清醒了，他又开始工作了，给你翻译，用他的语言给你翻译这个听觉神经传来的密电码，开始工作了，翻译这个密电码。他翻译的时候用什么翻译啊？他用不了别人的工具，只能用你的意识的听觉语言，也就是你的这个意识的声音，他给你在你的脑海里翻译这个电信号，所以对你来说就有声音。声音是在你的意识接到听觉神经的电信号之后，它开始翻译的时候才产生了声音。所以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是没有声音的。你比如说有人说这个啊，你看那个录音带光盘往那个 DVD 里一放啊，咚咚咚，音箱那么大声音出来了，这不是有声音吗？那光盘上有声音吗？录音带上有声音没有？它也是利用这个它上边记录的信号，然后把那个音箱的那个喇叭的那个纸盆震动起来，然后纸盆呢传出声音来了吗？也没有，它只是把那个空气给震动了，恢复了那个就是原来的那些电信号的那个震动频率跟幅度。哎，这个震动传到你耳朵这，关键还是要看你翻译官上这个翻译不翻译。哎，你要是在你这儿跳舞敲大鼓开大会，你睡着了照样没有声音。所以声音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还是你的意识开始工作的时候产生的，还是你意识的语言，还是你的主观感觉。每个人的意识实际上是这个不一样的，所以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听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大概差不多。就跟我们每个人看见的颜色实际上也是不一样的一样。哎，这个色盲看的这种颜色，什么这个眼睛好的不好的，这个近视的远视的，哎，实际上看到的颜色都不一样。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你的意识给你翻译的颜色是不一样的，翻译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是你意识开始工作的时候，你的意识给你用声音用颜色来翻译他收到的密电码。所以声音也不是客观存在，也只是你自己的一种主观感觉。气味，人家说你看我们到这个屋里头，比如说有什么味儿，大家一闻都闻到了，哎，客观存在不是。哎，你比如说香味儿吧，哎，摆了水果有香味儿，有花有香味儿。你想一下，那个水果跟花它自己 知道香臭吗？它有香臭的感觉吗？香臭是我们人的一种主观感觉，只有你人在受到外界刺激的时候才会产生香啊臭啊什么各种的，这是你的一种主观感觉，味道气味。也就是说花它并不知道自己香，那个臭的东西它也不知道自己臭，它因为什么，它不是有情，不是动物，它没有感觉，它怎么会有香臭的感觉呢？香臭是一种感觉。所以这个气味呢，实际上是我们人的，还是我们人意识的一种主观感觉，感觉香臭啊，这一类的。你看这儿，他直接把那个气味就那个叫香，色生香，就用香味来代替这个气味。味，香味后边这个味是什么呢？是舌头尝到的味道。舌头尝到的味道跟我们鼻子闻到的味道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在受到外界刺激的时候，你有一个友情，你有一个意识，它才会有香甜苦辣的感觉。那个辣椒它不感觉自己辣，咸盐也不感觉自己咸，黄连也不感觉自己苦，因为它没有感觉。只有人动物友情才有感觉，所以呢这个味道呢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观感觉，就是你不感觉就没有味道。如果你睡着了，睡得比较死，人睡着的比较死的时候，他这个先不说有梦无梦睡眠啊，就是不说有没有意识，他的前五十是休息的。如果他前五十是休息的话，你给他放香味儿放臭味儿，他没有一点感觉。接着就谈那个触觉，身体的感觉。你比如说，你如果要是他睡着了，真的睡着了啊，小孩子尿炕了，那个特别凉，他感觉不到。他冻得已经很冷了，着凉了，他也不知道。只要他不醒。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意识不工作了，对你来说色声香味触就不存在的。你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这肯定是主观感觉，但是我们人也是经常有常识性错误，就是认为说桌子就是硬的，他认为桌子就是硬的，错了，桌子没有感觉，桌子怎么会是硬的呢？是人感觉桌子是硬的，人感觉棉花是软的，是人的感觉，不是棉花的感觉。棉花没有感觉，棉花没有意识，它有什么感觉？所以人们这个整个都是常识性错误，包括说铁是重的，棉花是轻的，重轻也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那铁怎么知道自己是重的，棉花知道是轻的呢？这是一种感觉，它没有感觉。只有你在这一颠啊，你感觉铁是重的。你拿一团棉花，你一颠，你感觉棉花是轻的，是你的感觉。所以整个一说起来呢，色声香味触这五小堆组成的色蕴，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还是就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跟别人都还没有关系。你感觉这个东西是辣的，这个你感觉这个东西是苦的，你感觉这个东西臭的，你感觉这个东西是香的， 别人不一定是你这样的感觉。你感觉这个东西非常不好，你不能吃，哎，别人就感觉这个东西非常香，吃的就跟那个臭豆腐似的，哎，有的人闻着就恶心，有的人这最美的就是臭豆腐，哎，人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说那叫臭还是叫香啊？那个喜欢吃的就说那是香，不喜欢说的就是臭。所以整个色蕴色声香味触这五种主观感觉呢，全都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绝对不是客观实在，绝对不是客观存在。这个世界上客观上根本不存在色声香味触，整个色蕴根本不存在，就是你人的在你的脑海里，在你的虚拟空间里，你自己分别出来的主观感觉，你说它是有还是没有？就是我们说的，如果你把主观感觉有就定义为有的话，那不符合这个科学定义。科学定义说有也是客观实在，客观存在，你不能把主观感觉定义为有。我就是说的，主观感觉如果定义为有，那世界就乱套了啊！你说这个有两斤，我说它有一两，啊，我感觉就是一两，那你吵去吧，是吧？就没有真理标准了。所以这么一看呢，这个五蕴里头的色蕴，证明什么呢？它不是客观存在。不是这个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东西，不是这个世界上真真实实实在有的东西，它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主观感觉。你感觉的时候有，不感觉的时候就没有。而且感觉的时候有，也仅仅是什么呀？对于你来说有，你认为有，完全是你自己的一个主观感觉。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物理教科书上的颜色的定义，因为我们已经搞明白了，一读就是证实一下啊，就是说我们讲的确实是按物理讲的。物理教科书怎么定义呢？他说颜色是外界光刺激作用于人的视觉器官而产生的主观感觉。这就是物理的定义。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等于是在科普，这个很冤枉啊，大家学科学没学好，我来科普，讲本来讲心经是讲佛法，但是呢你得在这普及科学知识。现代汉语词典给颜色的定义是由物体发射反射或透过的光波通过视觉所产生的印象。你看仅仅是一个印象，其实印象就是你自己的感觉嘛，哎，这科学说的很准确，说那它也得有光有什么，那个它解释是不对的。注意啊，我们现在取它的定义仅仅是取它什么呢，就是科学也认为颜色仅仅是一种主观感觉，仅仅是一种主观印象，不是客观存在。就是科学都承认这个，我们就说他这个说对了。至于说他说是什么东西引起的，这个我们跟他这个观点不一样。他说是必须是光刺激什么视觉器官，哎，才能产生颜色。我们说不用，把你弄一个黑屋里一点光都没有，让你睡大觉做梦，一做梦怎么样啊，颜色声音色声香味触全来了，用得着什么光刺激吗？根本不用光刺激，有心就可以产生颜色。为什么有心就能产生颜色呢？因为我们心里头记忆了无数的颜色， 你只要在那儿，你随你做梦，哎，随你梦什么颜色，自然就会起来，就跟真的一样，跟我们现在在这坐着看见的一样。不是刚才谁说做梦的时候梦见我们在讲心经，他当时就奇怪，哎，我们还没听心经，怎么我们开始讲心经了？哎，他就感觉跟真的一样。所以呢，他解释的原因是错误的，但是他的结论是正确的。再读一个《中国大百科全书》，这一个比一个专业啊。《大百科全书》呢，颜色这个词条就不叫颜色，就叫颜色视觉，直接就把这个颜色就是叫做一种感觉，应该是颜色感觉，颜色感觉。照本宣读啊，光谱上380至760纳米波长的辐射能量作用于人的视觉器官所产生的颜色感觉，又称色觉。前边实际上跟那个简单的定义是一样的，就是说光刺激人的视觉器官就能产生一种颜色感觉。你看说的非常准确，颜色就是我们的一种主观感觉。声音的定义我们也读一下，声音现代汉语词典，声波通过听觉所产生的印象。我把这个印象的定义也读一下，什么叫印象？客观事物在人的头脑里留下的迹象。哎，就是印象，就是客观事物在你的头脑里头留下的那个感觉，那个反应。你看，印象也用过，反应也用过，主观感觉也用过，反正都是就在你头脑里头的。像那个这个就是比较低级的那个版本，普通的那个，它还会定一个叫声音。像这个《中国大百科全书》什么那个严格的，直接就叫听觉。他说，外界声音刺激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产生的感觉，就是解释的那个原因是错误的，但是他最后的那个结论就是声音就是刺激我们器官之后产生的主观感觉。实际上他这个解释太不准确了，因为人家有很多书的定义说声音是什么呀，就是空气震动刺激于我们听觉器官产生的主观感觉。哎，这个要更准确一些。气味、磁海、嗅觉所感到的味道。什么叫嗅觉？这个《中国大百科全书》说，挥发性物质作用于嗅觉器官而产生的感觉。你看，它定义都是，最后落脚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前边的原因就不要管它了，我们就说的，你那个做梦，你也可以闻到味道，也可以有各种感觉。味觉，舌头尝的，他就说可溶性物质作用于味觉器官而产生的感觉。哎，就证明科学呀，把色声香味触都认为是我们自己的一种主观感觉。触觉，中国大百科全书说皮肤受到机械刺激所产生的感觉。哎，这就证明什么呢？色声香味触整个色蕴这一大堆都只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所以观音说，我们佛教的圣者在去掉这个比量制的时候，在没有分别的时候，正到无分别制的时候，正到限量制的时候，它还会有五蕴吗？没有分别就没有五蕴，没有颜色的分别，没有声音的分别。哎， 所以观音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就是很自然的事儿了。就等于说把一种低级的智慧，把一种空想的智慧，把一种完全是假的智慧，就是只能在你的脑海里自己在那儿胡思乱想的这种智慧，会使我们犯错误，会使我们生烦恼的智慧，观音把它超越了，渡过去了，从这个假的智慧渡到真的智慧去了。所以呢，他也没有一切痛苦，没有一切烦恼，没有一切灾难，度一切苦厄了。所以观音照见五蕴皆空，真的是五蕴皆空，这我们就应该是很好的理解了。回答两个问题，有的人就说，你说没有颜色，我看到的这个颜色是我的主观感觉，这我承认。说但是我不看的时候，这个颜色也不是没有啊。为什么呢？他说别人能看到啊。你看这傻小子的问题，别人看到的颜色也是别人的主观感觉，别人要是不看也没有颜色，并不是说世界上存在一种谁也不看，哎，就在那客观存在的颜色，没有那个东西。我说了，心经的核心就是五蕴皆空，五蕴皆空最难空的就是色蕴，因为色蕴是限量制，是我们还没分别就自然跳出来的，自然现前的，人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好像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是最难空的。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这儿，等于是什么呢？把心经的主要内容讲清楚了，就是色蕴不是客观存在，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主观感觉。色蕴是空的话，后边那个叫受想行就好空了。如果五蕴都可以空掉的话，你就会像观音一样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你就可以成为圣者了。所以等于到现在已经把心经的那个核心的东西讲出来了。在这儿呢，为了帮助大家记忆，把前边讲的道理总结了一个颂的，我读一遍，大家很好记，大家可以记住。前边讲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是我们凡夫认识到的一切法。色声香味触是前五识认识到的，法是意识分别出来的，哎，这包括我们认识的一切境界了。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主观感觉，都是我们自己的认识，都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都是我们依靠自己的主观感觉在那胡思乱想，不是客观存在，所以一切法空。这个都是大白话，很简单，但是呢，说起来很简单，但是要相信它，要把里头的道理听明白，想透了，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你想透了，你就懂心经了。如果你懂心经了，你就是懂了般若经的核心了。你懂了般若经的核心了，你就是懂了大乘佛教的核心了。你懂得大乘佛教了，你就是懂得全部佛教的核心了。这个道理我们到后边还要总结的时候还要详细说，我们下边简单的再来把后边的受想行识四蕴也这个空一下。色蕴是五种主观感觉， 是我们意识用他自己的语言在你的脑海里给你产生出来的一套你自己的主观感觉。受，受就是什么呢？刚才讲的那个色蕴是分析色蕴是不存在的，是主观感觉。这个受蕴受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色蕴。就是我们感受到什么呀？就是感受到颜色、声音、气味、味道跟身体的感觉，就是受这五种感觉。所以等于我们说这个色蕴呢，就是在讲受蕴。我们受到的就是这五小堆，就是整个色蕴，受到的就是色蕴。说色蕴是主观感觉，那等于受蕴就是主观感觉。对，受用现在词对应起来就叫直觉，就是我们人的不用分别直接生起来的感觉。哎，就是这五小堆，颜色、声音、哎、色声香味触。受蕴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刚才已经分析了。所以呢，受蕴是不是客观存在？不是。世界上不客观存在受蕴，受蕴仅仅存在于你的脑海里，仅仅存在于你的感觉中，仅仅存在于你自己的分别里头。哎，受蕴，受后边就是想蕴，就是你有了这五种材料之后就开始想，我来到的这是什么地方啊，我来干什么呀，我应该怎么做呀，哎，开始想。你一明白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一形成概念，就叫形成想蕴了。形成概念，我刚才说了，是在自己脑海里，根据自己以前记忆的经验做出的判断。所以这肯定是一个仅仅你自己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这个世间人都承认。行运就是我们的抉择，就是我们喜欢这个呀还是讨厌这个呀，我们应该怎么做呀，这个又是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自己的想法，所以呢也不是客观实在，也是这个叫什么呢，我们的妄想，这也是世间人承认的。所以这个受蕴难空，如果你承认受蕴不是客观存在，是主观感觉，后边的想蕴跟行蕴呢，那就很好空，因为世间人都承认，形成概念，做出抉择，这都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所以这样呢，前四个蕴就已经空掉了，最后一个十蕴，说还有一个认识主体啊，还有一个我呀，我在认识，这个我存在不存在？这个认识主体存在不存在？咱们说准确了啊，认识主体肯定存在，就是你有一个能认识的认识者，这肯定存在。怎么证明呢？就是我现在正在认识啊。你要是不存在一个能认识的认识主体，你怎么可能这个产生这种认识呢？你甭管这种认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吧？你能产生认识，就证明你有一个东西能产生这个认识，所以这个认识主体肯定是存在的。这个认识主体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有很多定义了，像这定义就是说叫识，就是说是一种识跟心相通，哎，是一种心，是一种识，或者是叫意识，也可以说意识啊，有一种意识， 也有的人呢，就直接叫什么呢？叫我，我就是认识主体，哎，我在认识。就是世间对这个十蕴有很多定义，注意啊，这个十蕴存在不存在？我们说认识主体肯定存在，但是我们五蕴定义的这个十存在不存在？现在我们问的是五蕴定义的十存在不存在？五蕴定义的十，我说了是跟世间共取的，是怎么定义的呢？反正就是五花八门吧，反正就是可以比较统一的，就是一个我，就是这个认识主体，我们认为就是我，就是存在一个我，我在认识吗？这是一个叫你甭管叫常识性错误或者常识性误解，反正大家都这么叫，都这么称呼，就是我在认识事物。哎，这个五蕴定义的这个我存在不存在？怎么讲呢？还是以跟色蕴的那个就是判断标准一样，就是什么呢？什么叫存在？什么叫不存在？你如果直接能够看到就是存在，你看不到是你猜出来的，那就叫假说，就叫没得到证实。它存在不存在你还得去证明，在你看到之前，在你证明之前，这个不算数，因为你可能是错的。这个认识主体就是我们人定义的，注意五蕴不是佛定义的，五蕴是跟外道共许的，就是外道定义好的，佛是拿过来说你定义的这个五蕴有没有，这是佛分析的。就是世间人定义的这个认识主体，不管是定义的我还是什么识还是意识，注意啊，这个存在不存在？我们可以肯定它不存在。为什么？因为谁也没见过，因为谁也没见过。你不管定义什么，你说我能认识，谁见过我？有人说这不是我吗？他就指着自己身体，这个身体绝对不是我。因为什么呢？这个身体不会产生认识，产生认识的不是这个身体。怎么证明？拿我做例子，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睡着了，进入无梦睡眠，就是不但前五识休息了，连意识也休息了，不做梦，脑电波是直线。我的身体在不在？在。我的身体会不会产生认识？我的身体全部都在，每一个细胞都在。我的身体一点认识都没有，就证明有身体不会产生认识。认识不是身体产生的，认识是谁产生的呀？是那个精神主体产生的，是一个精神主体产生的，我们现在就叫意识吧，是那个意识产生的。意识不活动，我们产生不了认识。这个意识谁见过？说这个我，这个说身体不是我，那个意识是我，那个意识谁见过？有人说就是叫灵魂，有人说我见过灵魂，说怎么着？说有的人就说你看这个人一死啊，他就会有一个灵魂离开他的身体，哎，这个他看见了啊，有一个灵魂飘在上边看着他的身体。实际上他不懂，实际上这个叫如果他看见有一个就是身体离开他的身体，那个不是灵魂，那个就叫什么呢？就叫他的这个，或者叫中阴身，或者叫就叫一生身，准确的话叫一生身，就是他意识生出来的一个形象。这个一生身是不是他的认识主体呢？不是。那个一生身或者中阴身呢，跟他的身体一样， 跟他的身体一样，是一个形，不是精神的东西，就是他看见的那个东西，不管是叫中阴身还是一生身，实际上跟他身体一样，只是组成这个中阴身或者一生身的那个材料啊，跟你现在组成这个所谓物质的身体材料不一样，他还不是那个认识度。现在我就直接告诉你说，我们这个认识主体是认识不到认识主体的。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基本原理叫做眼不能自见，心不能自识。这个如果再抽象的讲，叫能不能见能，能只能见所。我们的任何事情，他在做工的时候，他只能见作用于他的认识对象，他不能作用于自身。就是我们的眼，比如说以眼为例，我们的眼睛只能看见眼睛之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能看见眼睛之外的颜色，我们的眼睛不能返回来看我们眼睛自己，手不能自握，我们的右手可以抓右手之外的任何东西，但是它不能自抓，就是你不能用你的右手把你的右手抓起来，刀不能自割，刀可以割刀子之外的任何东西，但是它不能自己割自己，因为它的功能就是割刀外的东西。照相机，照相机可以照照相机之外的景色，但是照相机不能照照相机本身。我们的心能够认识心的认识对象，但是我们的心不能返回来认识我们自心自己，因为它的功能是认识它的认识对象的，它的功能就是它不能认识自己，不能返回来。所以你这个能认识者，能认识你的所有的认识对象，比如说眼睛可以认识颜色，耳识可以认识声音，哎，意识可以胡思乱想一切法，但是呢这个心它不能返回来看到它自己，听到它自己，感觉到他自己，跟认识到他自己。这就是这个叫眼不能自见，心不能自识的基本原理。由于这个眼不能自识，所以呢我们就知道那个识月是我们凡夫的认识能力认识不到的。但是我们猜想逻辑推理它一定存在，所以呢它只是我们理论推理出来的一个结论，还没有得到证实的。好了，我们休息一下。